弟兄姊妹早，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在你一生当中，你从来没有见过恶人的，好不好？举一下手，好不好？我们都见过恶人的，有见过恶人的举一下手，好了，好不好？哦，你看都举手了。其实，在生活当中，甚至我们就是会看到一些邪恶的人，不但没有长寿恶果，反而是得享美味、事事顺利的，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没有这种现象？有，这个难容易不容易接受？很难接受，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会充满怀疑，说：“哎，为什么啊？为什么在生活当中常常看到是坏家伙得到好处？哎，不应该是好人得好处吗？不是应该有好心有好报吗？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应该有好人才会得到这个殊荣嘛？是不是？对不对？”啊，为什么会这个邪恶的家伙不仅仅是没有受到报应，不但没有自食恶果，反而是情不平云，反而是这样的成功？啊，怎么会这样呢？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如何来面对？啊，不知道，去找 Barrex， 或者是气愤愤的，哎呀，怎么，哎呀，这。天理何在？对，难道只能够这样子而已吗？诗篇的作者亚萨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他写了诗篇73篇。当恶人兴隆顺利时，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话题。求你容许我说，即使你从来没有见过或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情况，我相信诗篇同样可以对你的生活当中带来一些帮助。为什么我这样讲？或许让我们来看看诗人在这诗篇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首先呢，诗篇73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了，事实上恶人兴隆顺利的情况是真实存在的，不管你喜不喜欢，事实就是这样子，好不好？同意吗？啊，你不同意也没关系了。一到三节这样讲了啊，他说神实在，我用新译本哈，你们已经看看和本，我现在新译本，神实在善待以色列人，善待那些内心清洁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滑跌，我险些跌倒。为什么？我看见恶人兴隆，我就嫉妒狂妄的人呢？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让亚萨耿耿于怀的问题，他看见什么？看见什么？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恶人兴隆，就心里不爽。就很生气，是不是？他说：“为什么我这样讲？”他说：“你看看，你看看，当我环顾四周，我看到什么？我看到所有这些恶人怎么样？哎，他们不但没有痛苦哦，他们身体又健壮又肥胖，他们没有一般人所受的苦，也不像普通人一样遭受灾异啊！哎呦，然后他为了表明不是在福州啊，他就列举了。”像我们今天在电视上投放新闻上面可以看到的各式各样坏事做尽，却怎么样？却同样吃香喝辣，兴隆了不得了，富裕的恶人趾高气扬的迹象的现象。他说：“首先呢，他说因为这样子啊，所以的骄傲就像链子在他们颈项上，强暴好像衣裳穿在他们身上。哎，他们的罪孽出于麻木的心，他们心里恶念怎么样泛滥？”他们讥笑人，怀着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用口亵渎上天，他们用舌头毁谤全地，因此他的人民就回到那里，并且喝光大量的水。他们说：“哈哈，神怎么会知道啊？”他说：“至高者有知识吗？”你看到没有？这里亚萨在说什么？哎，神啊，你看到没有？这些这样子邪恶之徒是那么真实的存在着，你看看他们所行所为，他们不是应该受一些制裁，领受一些恶果吗？是不是啊？可是你看看这些人啊，这些恶人他们常想安逸，财富却增加，这个好像不太对劲啊，是不是啊？好像不太对劲嘛，是不是？他说：“事实上，哎，我感觉我有点什么，我谨守我心纯洁实在是徒然啊，我洗手表明清白也是妄然啊。”换一句话说，我们现在的白话语说什么？我有点像白痴一样，哎，是不是？为什么这样想？ 他说什么？他说因为管的像我这样乖的人啊，像我这样子的人怎么样？没有得到好处，却终日怎么样？受伤害，每天早晨受惩罚。各位看到没有？这里亚萨基本上在说什么？这种种的邪恶之人是存在的。而让他不解的是什么？让他不解就是同样困扰我们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会，请问一下，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审判恶人的上帝的存在的话，那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是不是啊？同意吗？你们都不会问这个问题啊，奇怪呢，你们山谷的地方怎么就比较属灵？我就会问一下，奇怪，如果发生了这种邪恶的人，怎么这样吃香喝辣？像我们这种乖乖牌的，怎么都痛苦万分？如果你存在的话，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如果你存在，到底你在干啥？你在等什么？是不是？你在等什么？是不是？为什么有罪的人不受苦，不自食恶果，反而怎么样？反而一切顺利，无凡事兴隆呢？是不是这样？你们会不会有这种问题？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被问这个问题的话，你要怎么回答？如果人家来问你问这个问题，你看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道理。你看这些恶人吃香喝辣的，事事顺利啊，你们这些乖乖牌的，你看你这受痛苦，这到底怎么回事情啊？你们的神在哪里？你要怎么回答？怎么回答？我不知道，你去问巴勒斯，问乌扎哪去了？是不是？不能这样子是吧？那你如何来回答？这种种的问题的解答是什么？其实亚萨接着就在诗篇73篇里面提出一个重点，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可以从第15节到第17节，就是诗篇的73篇的一个转捩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这里亚萨说什么？亚萨说，如果心里说我要说这样的话，我就是对你这一代的儿女不忠了。我思想要明白这件事情，我看我怎么看我烦恼，他会烦恼很正常不正常？很正常的，是不是？我感到他感到困扰，我也感到很困扰，对不对？我们应该不会感到惊讶，不会的，对不对？我们同样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会啊，是不是？如果你们很属灵，拜托一下假装一下会好不好？拜托哈，会不会？会嘛，是不是？那又怎么样呢？他接着又说什么？他接着又说，直到我见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啊。诗人亚萨在说什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困惑的境况里面跳脱出来的？他是如何看清楚这件事情的？请注意这里说什么？这里说，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结局。也就是直到他进到神里面，有一个观点改变以后，他才明白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很重要一点，第二种是什么？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看的是对的。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凭，我看到就是。可是，请问一下哈，你眼睛很棒，不错了。我说，请问一下，你看的都是对的吗？你们蛮诚实的，不敢讲话了哈。很多时候我们看见的不一定是对的，你知道吗？是不是？你们不同意？没有，我举个例子哈，请问一下哈。请问一下，你这边看到什么？青蛙的癞蛤蟆，青蛙什么？对不对？对，可以吧？有点像嘛，哈，对不对？像青蛙、癞蛤蟆，是不是？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可是如果我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到没有？是不是青蛙？马呢？对不对？弟兄姐妹，你注意到没有？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一件事情，会让我们看出不同。弟兄姊妹，当你看东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看事情的？你在找什么？不同的视野，不同的认知，绝对会带出不同的结果，同意吗？是不是这样子？我告诉你，弟兄姊妹，这实际上完完全全适合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你的认知绝对不会改变事实，但是你对事实的认知绝对会影响你的反应。你的观点会改变的，你知道吗？问题是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却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却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却不清楚。如果我对神有一个不正确的负面的看法的话， 那么我对生活当中的起起伏伏就会充满害怕，充满无奈。第二方面，如果你认为神不存在，他会不会不存在？你不会说神不会说，因为我不相信有神存在，然后神就不存在。我告诉你，他仍然作者为王，他仍然存在的。你心目中的神如果是一个慈爱的神，如果是爱你爱到底的神，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有一位神爱我爱到底。今天我虽然走到这个低谷里面，我虽然碰到这些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会带领我走过十年牛谷。你有这样认知的时候，你事情会不会处理比较好一点？同意吗？我讲清楚了吗？你对事实认知绝对会影响你的反应。这就是诗篇73篇在这边要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看见经历到恶人似乎兴隆顺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拥抱一个正确的观点。而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这正确的观点不是你说他说，不是吴长老说，不是巴勒说，而是谁说算？而是在主里面说了算。耶稣基督在神里面才说了。弟兄姊妹们，很重要，什么是正确的观点？亚萨在这边就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了解到一件事情，我们所看见的只是暂时的，我们要用将这一切用一个永恒的观点来看待。你看第16节第17节这边说什么？我思想要明白这事，我就看为烦恼，直到我进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我要请各位注意到这17节这里的这两个字，结局。弟兄姊妹，这就是这诗篇73篇，甚至可以讲说基本上整个圣经里面的一个关键字，结局。什么结局？18节到20节亚撒说什么？亚撒说，你实在把他们放在华地，使他们跌倒灭亡，他们忽然间成了多么荒凉，被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第20节注意到这边说什么？这边是说人睡醒怎么样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请问一下，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你们都不讲好，算了，等一下我结束的时候，我们 Alex 不在，接着吴长老在啊，他说许长老我们去吃个饭吧。我说好啊好，他知道我很喜欢吃蹄膀啊，他就带我去餐厅里面叫了一大堆的蹄膀让我吃，哦，享受得不得了啊，好美啊，吃的啊，忽然间一块蹄膀掉下去，醒过来了，白搭了，没有蹄膀了，你知道意思吗？啊，算了，好，我现在回去的时候在路上开车开得很慢，忽然间后面有一辆车，嘎，然后看着我，给我手指头，然后我看他一眼，哦，他不高兴了，马上从枪里面，从车子里面拿出一把枪来追着我，哦，吓死我了，怎么样？我赶快加速，然后忽然间撞上去了，醒过来，哦，还好，什么？噩梦一场，哦，吓死我了，你知道意思吗？美梦可能会高兴一下，蹄膀可以吃。噩梦可能会苦恼一下，可是终究是什么？一场梦，那是假的，那是出去了。睡醒了以后所要面对的才是真的，才是实际的。我讲清楚了吗？是不是？那么他们要面对什么实际呢？等到赎醒了以后，他们要面对怎么样？主的刑罚。他说你实在把他们放在华地，使他们倒下灭亡，他们忽然间就成了多么荒凉，使突然的惊恐完全消灭。这里亚撒要说的是什么？这里亚撒是说，在我们这一生当中，请你记住，其实非常短暂的，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像荧光幕这边一点而已。他说这代表什么？代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多长，可能你看像许长老一样活不了太久了，78岁记得啊，可能你可以活了90岁100岁120岁啊，好不好？但是即使让你活到150岁好不好，还是怎么样？还是非常短暂的。而实际上怎么样，在这世纪之后才是永恒啊，才是永恒。这一条线就代表了永恒。亚撒说，相对于这一个，相对于永恒来说，我们这一生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它是短暂的， 它是无常的，跟永恒来相比，可不可以比？不可以比，它几乎是瞬间即逝，那么短暂的短暂。我讲清楚了吗？你看看这些经文，他说相比于神的永恒，他们所拥有的所谓的兴隆顺利，就像是一场梦，就像是一个幻想，很快的就会过去了。最终在永恒里面，他要面对审判，面对什么？面对灭亡。好，然后你看另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那些跟随主的专眼仰望神怜悯的人怎么样呢？亚撒在24节他就说，他们将会从神那边得到永恒里面的礼物，永恒里面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这才是真正重要之处。我想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让我跟各位讲一个很激励我的一个故事。我常常跑去南非，我想巴勒斯也常常去，在那边有一个在非洲服侍了40多年的一个宣教士。他在非洲宣教的时候，他不仅是传福音，他也带进了医疗，那开诊所，他办图书馆，他教当地的人认识字。他在那辛辛苦苦服侍了，整整服侍了40年，然后他就从工厂里面退了下来，当他搭乘了汽船慢慢的开进纽约港的时候，他就在船上开始想，家乡那个父老乡亲会用什么样的欢迎会来欢迎他。当这艘船慢慢慢慢接近码头的时候，他注意到码头上面挂着欢迎回家的蝙蝠啊，然后呢，五彩的那个纸屑从上面飘落下来，飘落，而且一大群人在那边欢呼雀跃，哇！他就想，哇，你看多么的热烈，他们这样热烈的欢迎我，哎呀，我付出的一切值了，值了。但是，就在他们沉迷在那个沉迷里面的时候，他要走出船舱的时候，忽然间呢，有一个人把他推开。然后在他之前很快的就走出去，并且把双手一打开，他们一打开的时候，只听到人群当中发出极响的欢呼声，哇！然后听到他的名字，巴勒斯啊，不是巴勒斯啊，这个宣教士就意识到，他们欢呼的，他们要欢迎的不是他，而是谁？而是这家伙。原来这个人呢，是个电影明星。然后更让这个宣教士沮丧的是什么？当他环顾四周，他想看看山谷的基督徒会堂有没有人来欢迎他，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他所认识的人出现，很明显的根本没有人任何人来欢迎他。那么就在这个宣教士感到沮丧惆怅失望的时候，他忽然间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还没有回家呢，你还没有回家呢。当你回到天家那一时刻，你会有一个最大的奖赏等着你。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主道路上面你发生了什么，你面对什么样的不平，你有什么样的失望。我想请你想一想，我想请你注意一下，今天神在对你说什么。你还没有回家呢。当你回到天家那一刹那，你会发现你得到了其他的人所没有得到的奖赏。我不知道神会给你什么奖赏，可能是一个刻着你名字的白石，可能是一套洁净的白衣，可能是一顶荣耀的冠冕，或者是其他人难以想象令人惊讶的奖赏，我不知道。但是就是有个奖赏等着你，就是有一个荣耀的光景等着你。弟兄姊妹，我盼望各位能够看到这个美景，我相信这个可以成为我们往前行的动力，同意吗？是不是啊？你现在可能会说，哎呦，对对对，几张了，对，这对于我们这些等着领奖赏的人很棒。那么那些邪恶之徒怎么呢？那些人怎么样啊？是的，圣经说他们会面对审判，面对灭亡的结果。可是 为什么神不立刻审判恶人呢？是不是啊？哎，如果你说我会得到奖赏，感谢赞美神的话，我会感谢等待我的奖赏。可是你怎么很实际的呢？当我看到这些恶人罪没有应得，还事事顺利啊，我就感到十分的困扰。哎，我对我的同事这么的关心，帮助他，结果他居然踩到我的头顶上，爬到我的头上，他欺压我。哎呀，为什么神不马上处理这个人啊？为什么要等这么久啊？为什么啊？我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你们都没有。 OK， 算了，我们结束了。第二点，这个就是我们观点需要转变之处。亚撒说什么？我们不仅要了解到我们所见的只是暂时的，我们也要了解到第二点，什么？神愿意给人悔改的机会。请注意到二十节这边，二十节怎么样？人睡醒了怎么样看梦？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这里说主啊，你睡醒了也要照样轻看他们。主醒了也会轻看这些人。我有个问题哦，请问一下哦，神会不会睡觉？神会不会睡觉？不会嘛，是吧？跟这里试的好像是说神会有睡觉，会有睡醒的时候，是不是？可是我们知道，大家都很熟的，我们从其他的经文里面知道，神不会睡觉，神更不会做梦啊，是不是？同意吗？诗篇121篇第四节不就说了吗？说什么？他说保护以色列的谁啊？保护以色列是谁啊？神嘛，对，保护以色列的是神嘛，耶和华神嘛，也不打盹，也不睡觉，也就是说什么？神根本没有睡觉的时候，神根本没有做梦的时候，神始终是清醒的，是不是？同意吗？因此这里说神睡醒只是一个拟人化的描述而已，同意吗？是不是？意思是说我们看神好像在睡觉，好像不管事，好像任凭恶人嚣张，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么可能令我们这一个问题，可是为什么神在这里会有那么一段让他觉得好像在睡觉的时间？哎，神为什么不马上处理这些恶人？他为什么单言？我们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我们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会不会？拜托你们就诚实一点，会不会？会了，是不是？会吗？对。其实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们，圣经也知道我们会有这个问题。使徒彼得就曾经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答案，在彼得后书里面，哎，大家很熟啊。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哦。什么事情啊？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什么意思啊？对神而言，要不要处理时间是不是问题啊？时间不是问题耶。那第九节说什么？你看看第九节说什么？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刚刚我不是问这个问题吗？对，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是不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什么？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哇，各位弟兄姊妹看到没有？他在这边提醒我们一个重点，什么重点？为什么神不马上惩罚恶人？因为神等待，是因为即使是一个恶人，神仍然对他拥抱着希望。这可能很理解哦，很难理解，是不是？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各位如果看圣经的话，在以西结书第十八章二十三节，神对以西结就有一段这样的话，他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存活吗？看到没有？甚至我告诉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在接下去三十三章第十一节，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为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要转回，转回，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心愿？有没有看到？有没有体会到神的心愿？ 弟兄姊妹们，你说这旧约好，算啊，那我来提醒各位一个新约的人好不好？因为新约有一个人叫保罗，听过没有？啊，听过保罗对吧？各位请想一想看啊，哎，在保罗成为一个主所用的使徒之前，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人？恶人的人啊，他破坏什么？破坏人，他把人怎么样谋害人民，把人抓到监狱里面，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们参加了山谷的基督的会堂，对不对？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嘛，是不是？同意吗？你们看圣经嘛，对哈？哎，所以就现在的字眼哈，他是一个宗教迫害者，他是一个宗教的压迫者，是不是这样的？同意吗？哎，现在第二个问题，请问一下哈，在一些早期的，你可能不能问了没有，就是因为早期的一些基督徒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祈求神来处理这个破坏基督徒的保罗，有没有可能？哎，你认为祷告一下就是一下子而已吗？会不会？我相信为什么迫切的祷告，对不对？哦，神啊，你为什么？你看那个已经到 present 了，快到山谷来了，拜托，这个人就是欺压你的，哎，不派我的人了，他就要在这，哎，这种情况可不可能发生？会不会是祷告一个祷告会结束就算了？我相信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对不对？甚至怎么样，我们来进食祷告，对不对？同意吗？是不是？好，那第三个问题，如果当时神立刻回应他们的祷告，那我们今天失去什么？如果当时神回应他们祷告，好，我就把保罗给杀了，那么今天我们失去什么？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很喜欢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什么人家忍耐，哦，爱麻麻的哈，还没有就不见了。我们所喜欢的罗马书不见了，是不是？不得了哎！保罗所写的书信，这十几卷就不见了，都没有了，是不是？同意吗？你有想过这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神等待的原因，因为只有神能够看见这种潜在的能力，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要讲保罗，请问一下，想一想自己好不好？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想一想，会因着我们在极度糟糕的时候，神没有立即来审判我们，来惩罚我们，感到感谢的，是不是？同意吗？哎呦，感谢主，那个时候神没有立即反应，愿意给我机会，不然的话怎么样，我就惨了，同意吗？是不是啊？各位知道我意思吗？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这些人目前的状态，而神看到的却是他们这些人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对不起，我说一句话好不好？说不定你沉浸在人眼中就是那个恶人，同意吗？但是今天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因为神的恩典给我们这个机会。还好神没有回应那些人祷告，你可把许学生给惨了吧，你不要让他留在这世界上，丢脸了，同意吗？当我们看到恶人兴隆顺利的时候，我们会种种的愤怒的图片。哎，我们就想，哎，这怎么跟圣经里面这个充满正义、充满仁慈、充满爱的神连接在一起？可是我们忘了，神也给我们机会。我们忘了神也给我们恩慈。我们没有看到，这其实是非常完美、非常平衡的画面。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相信神公义的特质跟怜悯的特质完全融合在十字架上面，基督为我们所成就一切。弟兄姊妹，请你注意，没有救赎，我们也是一样肮脏污秽的，因为我们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愿意降世为人，来显出他的怜悯，成为我们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来彰显出他的公义。我讲清楚了吗？所以在这边亚撒就提出了这几个提醒来结束这篇诗篇。他说，请记住啊，苦读让我们对神的真理麻木。 你容许苦毒在你身上的话，你对神的真理就会麻木，没有感觉。21:22他说什么？他说我心中酸苦，我肺腑刺痛的时候，我是愚昧无知的，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般。他说当他的灵里面有苦毒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他说这让我麻木蒙了，我无法感觉在神在做什么，我不能够体会神的恩慈。各位有没有这种经历？有没有这种经历？你让你的苦毒促使你对神的真理麻木。有一个姐妹，她一直被她生命当中的一些不平、一些苦毒困扰着。有一天呢，她一个人就跑到海边里面去慢跑，就像很多人一样哈，就这样的哈，然后就放在这里面慢跑，对不对哈？然后跑着听着音乐，就跑跑跑跑跑跑跑，啊。然后听里面做人很声音哦，很棒。然后他在跑的时候呢，忽然间看到海洋上面的一阵大浪冲向过来。他当时就想说：“哎，哇，这个是星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你看那海浪翻腾。”可是呢，他这样想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意识到一件事情：哎，这个海浪这么大，为什么我听到的声音好像还不响，甚至怎么好像没有听到什么东西一样？为什么？他意识到就是这两个小小的耳机所发出的声音就把那巨大的声音给淹没住了。他说那个时候就停了下来，他感觉有神在对他说什么，那个就是你的怨恨苦毒，那就是你的怨恨苦毒一直在你我当中关系上面所做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姐妹一直在灌输生命当中的不公平，上帝是不公平的，她说让这些观念在她脑海里面存在着，虽然她没有当作一回事情，可是这却淹没了神的威严、神的能力在她生命当中真实的存在。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可不可以感受这个姐妹所说的，请问一下，你是不是容许这种事情在你身上发生呢？我们真的要像基督亚撒在这边所说的，即使我没有感受到他，好像过去了即使我没有感受到神他是无所不在的，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感受到。22节，我是愚昧无知的，我在你面前就像畜类一般。他说我的苦毒让我感到，让我怎么样愚昧无知，我对你的真理麻木了，没有感觉，我真的很糟糕，怎么会这样想呢？23节24节，但是怎么样，你仍然与我同在，你紧握的右手，你以你的训练引导我，以后还要接我到荣耀里面去。请注意，不是你与我同在，而是我与你同在，不是神与我们同在，是我们与神同在，神总是跟我们同在的。他在这边描述他的心态，亚撒说什么？虽然如此，怎么样？即使我见恶人狂妄，心怀不平的时候，几乎是要跌倒不信你的时候，还是有你帮助我，选择与你同在，没有丢弃这个信仰。神一直保护着，就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最终又让我醒过来。而我能够与你同在，也是你扶着我，没有让我滑倒。最后呢，他就将进一步的将这篇诗篇带进了一个高潮来做结束。第二什么？他要我们看到，就像所有的诗篇一样，这些诗篇的主题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平，我们生活当中会有些不平，会有。当我们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平，所要专注的是什么？真的是什么？真的是要不是解决的方案，而是在用什么观点来看。讲清楚了吗？不是解决方案，而是在用什么观点来看。他已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公不义的事情，开始了这篇诗篇。而世人也是一样，跟我一样齐心的向神哀叹，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你怎么不看这件事情？神啊，天理何在？可是各位看到没有，接着亚撒就将他的专注点转移到神的伟大来做结束。他说什么？他说除你以外我没有所爱慕的。哇，弟兄姊妹，请问一下， 这是你对神的认知吗？在你的内心深处，什么是你心所爱的？什么是你所专注的？请问一下，你生活的重心是什么？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请问一下，这是你同样的确据吗，弟兄姊妹们？然后亚萨以他所学习到的来做总结，他说什么？他说，看啊，远离你的必定灭亡，凡对你不真的你都要灭绝。请注意在这里描述，是谁会处理这件事情？谁？神。谁的工作？神的工作，这是神的工作。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对我而言，哈，尽管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些乱七八糟的是神要去弄清楚的，这纠结是神要去疏解的，这不是我的工作，重要的是什么？对我而言，对我而言，亲近神是美好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换一句话说什么？换一句话说，我不再去专注这些恶人。换一句话说，我不再去专注述说他们一切的恶行，我要将我的精力怎么样？集中在神的身上。集中在神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面对恶人兴隆顺利这件事情上面需要拥有的一个态度。我们需要拥有这个态度，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待。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家庭你们喜欢玩拼图的？有没有拼图？你叫什么拼图啊？这拼图啊，哎，对不起啊，这个不见了。哦，算了算了算了。哎，我们拼图啊，我们家很喜欢拼图啊，所以我们家墙壁上都贴了一些拼图。拼图很麻烦，你知道，特别是一千两千的那个 piece 啊，拼完以后。哦，很辛苦的，那一下子就把弄乱了，太麻烦。所以我们拼完以后怎么样？我们就把后面把它贴起来，然后挂起来。有没有人做这种事情？哎，感谢真的是，不是我是怪胎，你们是一样哈。那、哎，我家也是这样拼图啊。那么这个家庭呢，也很喜欢拼图。有一天晚上呢，他们就全家就兴高采烈的在拼一个一千 piece 的那个拼图。可是呢，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他们感到非常沮丧，因为他们拼来拼去怎么都对不起来啊，怎么回事情啊。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小儿子发现一件事情，原来父亲不小心把这个拼图的盒子的盖子跟另外一个类似的拼图对掉了。他们一直在参考的是另外一个拼图的图片。你们可能觉得你太夸张了，怎么太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常常就是这样子。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对神、对你的生活、对你面对的情况、对你的跟你的期望有差距的时候，你感到沮丧的时候，请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你是以一个错误的画面来拼凑你生命当中的点点滴滴。用一个正确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情，从神来的图片，不是说是的，那些为非作歹、胡作非为、对你行恶的人将会立即处死，你会立刻得到 回报。从神来的图片可能说，我是至高无上的，在我的时间里面，谁该受惩罚，什么时候谁该得奖赏，什么时候我都很清楚，而且我是充满仁慈的。请记住，神喜爱看到罪人转向圣洁，他乐意看到恶人转向成为圣徒。因此这里很重要一点，请问一下，我想请问你，什么是你的宏观画面？你是用什么观点来看待恶人兴隆顺利呢？当你看到你身边那些恶人那么顺利的时候，你仍然要以气愤旧有的角度来看吗？还是你要看到的是神要你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你看到的是神要你在诗篇73篇这边所要你看到的吗？ 我再说一遍，你的观点不会改变事实，但是你对事实的观点的认知绝对会影响你的反应。我心中愁苦，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直到我见了神的圣所，才明白他们的结局。我知道各位都很难干，但是我讲一个事实，你们不要不高兴，你看的还是有限的，只有在神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到永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我们谢谢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像这样一个宏观的画面，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爱，天父，对我们当中在生活当中非常真实的落入在一些挣扎里面的弟兄姐妹们，甚至朋友们，当他们面对那些恶人兴高采烈凡事兴隆的时候，他们心中那些痛，我绝对不会淡化他们的感受。他们看到那些恶人偿还顺利，他们感到困惑，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他们没有得到他们该得的？而我这么努力的在这边工作着，做正确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得到成功，为什么？听说这是非常真实的感觉，我相信你也非常清楚。听我向你祈祷，他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得到帮助，让诗篇七十三篇这经文在他们身上成为一个非常个人化，让他们感受到确实相信你与他们同在，你的手在扶持他们，你也必定带领他们将来在永恒里面，他们从你那边可以得到一些奖赏的荣耀。天，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真理，但愿主你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朋友们，主让我们所看到的不再坚持我们自己所看的，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短暂的，你所见的才是永恒的。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名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